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商鞅变法。在战国初年，正当中原各国加紧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发展国力同其他强国竞争的时候，当时中原西方的渭水流域，即是现在陕西省中部的地方，有一个新兴的国家正在逐渐强大起来。这个国家就是日后统一天下的秦国。秦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这个国家的发展可以说几经波折的。根据近代史学家的考据，秦人本来是中国东方的部族，姓嬴，在夏代、商代逐渐向西迁徙，他们擅长牧马，所以世世代代都替中原王朝主管放牧马匹的工作。到西周初年，更加向西迁徙，去到陇山以西的黄土高原上面，因为这里是良好的牧场来的。而秦人的祖先是曾经出过不少著名的练马能手的。秦人另外有一支支派留在今日山西省，成为赵氏，亦即是后来建立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部族。在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于是周平王就不能够再在周的发源地，即是渭水流域一带立足，被迫放弃西方的领土，迁都洛阳。秦襄公当时曾经参与护送周平王东迁的事，所以周平王答应，假如秦国能够恢复周朝西方的领土，就将这些领土赏赐给秦国。其实当时渭水流域的华夏人士大部分都跟随周平王东迁，而各种夷狄部落就分别控制渭水流域各道地方。秦襄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周平王口头上的赏赐，但是秦襄公和他的后人就努力地经营，不断向西发展，攻打占据渭水流域的戎狄部落，吸收残留的华夏人士，不用一百年已经控制回昔日周朝的西方领土。春秋时代齐桓公称霸的晚期，秦穆公在位。秦穆公致力于向东发展，想说打通中原的道路，又引用东方的人才，例如蹇叔，又有人读做蹇叔的，和百里奚等等。但是秦国东面是强大的晋国，晋国控制着函谷关、蒲反津这些交通要冲，令到秦国没办法东进。秦穆公想说用武力解决，结果就产生蹇叔哭师和晋败秦师于敖这些事件了。秦国在敖谷一战大败之后，更加退缩西方，只能够号令西面的戎狄部落。秦穆公死了之后，秦国国势衰落，国内军人执政，先后发生多次弑君和拥立久居外国的公子做新国君的事件。军人控制政权，令到秦国政治时常不安定，所以在春秋时代，秦国始终都没什么作为。到战国初年，秦献公得到军人支持，在流亡三晋几十年之后，回去秦国执政，积极改革政治。到他的仔秦孝公即位，更加是一个有远见的年轻国君。当时战国之中最强的魏国国相，即是宰相公叔痤，已经年老染病，有一位叫做魏鞅的人去探病。
启禀公叔大夫，钟庶子为养求见。
啊，为养嚟啊！快请，快请。
公叔大夫有请为养先生。
为养向大夫请安。大夫，你身体冇咩事啊嘛？
为养，你嚟得啱啦，你过嚟啊。
大夫，有咩吩咐？
为养啊，你由魏国到此有几耐啊？
都有几年。在下系魏国嘅庶业公子，得蒙大夫收容，实在无以为报。
为养，老实讲，我见过好多人，不过好似你咁有才干嘅真系罕有。我一直都冇机会向魏王推荐你、重用你，我都于心不安。
大夫点解咁讲？在下已经心满意足啦。
你唔好讲大话。魏阳，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大志的人。昨日魏王来探我，我跟他说，说魏阳虽然年轻，但是有奇才，愿大王重用他，授以国政。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怎样？
如果不是，杀了他，唔好俾佢去外国。啊、你唔怕咩？大王已经应承咗啦。
大夫，在下唔怕。假如魏王唔听大夫你嘅说话，佢就唔重用在下。又点会听大夫你讲杀咗在下？在下一啲都唔怕。
啊，魏阳。你
啊，魏养先生，公叔座已经死了几个月，你有咩打算呢？
我打算离开魏国。
哦，离开魏国。公叔座临死不是向魏王极力推荐你的，我想你就快可以得到任命的了。
魏王怎会听公叔座说呢？我听说魏王对人说，他说公叔座病到懵了，随便推荐些人给他，简直荒谬地说。
什么？
你说我再留在魏国都是没意思的了。
你想去哪里？
我听闻秦国新君即位，下令求贤，希望恢复木工之业，收复被魏国夺取的东方失地，我想去试一下。
秦国连续几代内乱，零工、简工、献工都是军人拥立的，国势衰弱，我相信冇咩机会发展噃。
唉，我即管试下。
魏养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帮助，觐见秦孝公。第一次秦孝公对魏养所讲的帝王之道完全没兴趣。过了五日，魏养再次入见秦孝公。
你就是五日前来见过寡人的魏养，微臣正是。你还有什么好讲？寡人需要知道强国之术，你讲的是三代帝王之道，对秦国毫无用处。你还是回去 免得多费唇舌。
启禀秦军，微臣今日预备向秦军陈述强国之术。
哦，你讲嚟听下。
启禀秦军，微臣以为秦国长期动乱，是由于国家权力不集中，百姓无所适从，于是有才有势、握有兵权、花言巧语之人，能够迷惑百姓，令到国军受损，令到国家贫弱。
先生有道理，闭国长久不安，冇人重视国军号令。先生认为应该点做呢？
善于治国嘅国军要知道官法明确，唔可以单凭个人嘅心意办事。国家力量集中就能够强盛，官吏有办事嘅常规，国家就能够上轨道，国军嘅号令就能够受人尊重。
先生讲得有道理。
微臣以为一个国家要治理得好，有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是哪三个要素呢？
第一是法，第二是顺，第三是权。
哦，点解呢？
法是君臣共守的准则法度，信是君臣共同树立的信用，权是国君独自掌握的权力。假如国君失去权柄，就非常危险。君臣抛弃法度，但凭私人意志办事，国家必定混乱。政府赏罚严明，百姓自然就肯效力啦。
是啊。
假如国家放弃法度，等于商贩不用尺寸，不用权衡，任意估计，争执就自然多了。
不过人是有聪明愚蠢之别噃，先生怎可以不顾及呢？
所谓聪明愚蠢，没一定标准。如果人人各持己见，自以为聪明，不守法度，官吏必定会贪污舞弊，欺压百姓，百姓亦会取巧欺诈，不守本分，这些就是国家纷乱的根源。
先生讲得啱，闭国正有这些弊病。
如果是这样，秦军应该首先建立法度。
哦，怎样建立呢？
国军设立法官，向全国颁布法令，官吏百姓要熟知法令，凡事不能干犯，官吏依法办事，不敢欺负百姓，百姓亦不敢犯法，于是法令受到尊重，全国上下一致，
人人遵守法令，怎至做得到呢？
服从法令的人受赏，违反法令的人要受罚。
这样公室贵族又怎样？
国家一切以法为准，冇立过功，任何人唔能够得到优待。
好，非常好，寡人就任命先生为大略造，由先生替秦国制定法令，富国强兵，
微臣定当尽力。
在维养的协助之下，秦国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废除地方封邑，设立郡县，由中央政府依据制定的法令治理全国。于是百姓官吏以至贵族必须遵守政府的法制，同时又废除井田，任由人民开垦土地耕种，加速经济发展。这种自由开垦的情况在封建制度之下原本是不准的。另外，政府又直接征收田租，又规定百姓必须服兵役、力役，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就根据功劳来决定。而且为了取信于民， 更有所谓徙木立信的事发生。当时魏养要推行新法，怕着官吏和人民对他没信心，于是就想出这个徙木立信的办法。大致的情形就是，他将一段木材放在都城的其中一个城门旁边，还出了一个通告说，如果哪个人将这段木材搬去某一个地方，就会赏以千金。当时的人都想，搬一段木材这么简单的工作，又怎会有千金这么高的酬劳呢？当然出通告的魏养呃人了，所以通告贴出很久都没有人去尝试，或者是想着工作与报酬不相称。后来终于有一个人照早将那段木材搬了去指定的地方，而魏养亦都照通告所说赏以千金，那些人才知道原来是真的，因此就增加对魏养的信心。当然大家对这个故事亦都不需要太执着的，更加不用考虑那段木头有几大啊，要搬的路程有几远啊，或者后来搬木头的那个人是不是低能儿童啊之类。因为人民的信心就不是单凭一次半次的事件就可以建立的，最主要就是后来变法过程之中，魏养的确能够做到赏罚严明，依法办事，那些官吏和人民才彻底执行他的新法。不过由徙木立信这件事亦都可以看出，魏养的确是很有才干和工于心计的。由于这些改革或者称为变法，秦国就变成集权中央，上下一致，逐渐富强了。秦孝公还将首都搬到去渭水中游北岸的咸阳，专注于向东发展。孝公22年，秦国打败魏国，于是秦孝公封魏养做襄君，所以后世的人很多时就叫魏养做襄养了。不过其实他的魏养的位置呢，有些人亦都认为因为他是魏国的公子的关系，所以称他为魏养而已。秦孝公24年，孝公驾崩，太子即位，就是秦魏文王。有一天秦国某一个关口接到朝廷一个特别的命令，
咸阳有命令到，请关媳妇接受命令。
是什么命令啊？
你自己看吧。
乜湘军想谋反，国军下令全国官吏缉捕佢啊！点会咁噶？
哼，你都傻嘅！湘军得到先君孝公信任，实行变法，无论贵族利民，一定要依法令办事，有功受赏，犯法就受罚。贵族习惯了横行不法，大多数是被湘军处罚过，就算是没有受罚那些也都失去特权，个个都心心不忿。
难怪的贵人个个都怨恨湘军。
哎呀，最弊就是前几年太子犯法，湘军坚持要依法处罚。太子是身份特殊的嘛，咪唯有由太子的老师代刑，所以因为这样得罪了太子。现在太子继位成为当今国君，当然是旧恨不忘的了。
湘军以法治国，无分贵贱，必须受罚，我们的官吏百姓都欢迎。
你都傻，百姓是无权无势，当然希望受法纪保护，得以伸张公理。但是贵人怎么甘心受法制约束的？
是
的，咪说这么多，你快点张贴公告，严查来往旅客，以免失职受罚，知吗？
我知道。
估唔到我魏养睇秦国变法图强，今日 竟然成为通缉犯。诶，前边有个关口，只要能够出关，咁就可以离开秦国。即本试下。大人，我想投诉。
有冇证件啊？
我冇证件噃。
冇证件？过嚟，过嚟。
咩事啊，大人？
依秦国法，任何人未得县官文书，不准投宿旅馆，不准出关。呢啲系湘军定嘅法，我哋官吏依法办事，不能丝毫违反。
湘军所定嘅法令，唉，大人，我都系唔投宿，我走啦。
咪走字，
咩事啊？
我接到咸阳嘅命令，有谋反者可能潜逃出关，你形迹可疑，我要拘留你，严加查问。
你哋想缉拿边个啊？
湘军。
湘军，
湘军治国只知法令，不顾人情，得罪太多人。一旦国君死去，他立刻受政敌攻击，这些就是天资刻薄的人的报应。
天资刻薄，报应？
没错，如果他平日待人宽厚一点，就不用这样了。来吧，你跟我嚟，
我
等我问清楚啲。
唉，我真系作法自毙。
襄阳终于被秦惠文王拘捕，判决居列之刑，即是一般所谓的五马分尸。湘军虽然获罪判处死刑，但是秦惠文王以至秦国以后的君主都是依照湘军所订立的法制来到治理国家，秦国因而强大，向东侵略韩、魏，向南夺取了汉水上游，又进一步灭了巴、蜀两个国家，将现在的四川省收入版图，又逼到楚国要割汉水流域的土地。秦国不断向东侵略，成为战国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如果说这些是湘军变法的成果，可以说不算夸张的。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